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十九章十节呢，就是说明什么叫做耶稣的见证。十九章第十节是这么说的：我就夫妇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啊，这里也是个翻译的问题啊，这里还是 那几个字有耶稣的见证。那你们也可以在圣经里写明，和你那些有耶稣见证的人是同做弟兄，做同做仆人的啊！你要敬拜上帝。下面一句话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又是把这个原文又翻译错了。这一句话呢是很简单一句话，你们听啊，我这写给大家看。他是这么说的，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他英文也是这么简单一句话。按学过这个英语的啊，这个是见证啊。可惜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含糊的很啊。什么叫做预言中的灵异呢？是吧？好，我们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预言之灵呢是如何将圣经的话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上。所以呢，我爱做这么个比喻。有人说呢，预言之灵啊是个放大镜，有人说它是个望远镜等等啊，把它比作一个望远镜或者放大镜。那么我就把它比作一个什么，是一个滴眼药的小瓶子啊。这个启示录里头不是说吗，要我们向他买火炼的金子，还要买衣服穿上，是吧？还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这个买了眼药呢要装在小瓶里啊，那么就滴在你的眼珠上，是吧？就滴到正确的地方才起作用，是吧？所以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怀师母啊，就用一节经文是这么讲的啊。你听我讲，他说圣父啊一直在环绕着基督，凡他遭遇的事，凡基督遭遇的事都是 无限的父爱所准许的啊，为的是要赐福世人，这也是他得安慰根源，也是为我们预备的。凡被基督之灵所浸润的人，常在基督里面，每一个落在他身上的打击，实际是落在救主身上，因有救主一直环绕着他。他遭遇的一切全来自基督啊，他无需反抗恶人，就好像耶稣把你抱走他，那么这个恶人呢要害你啊，就先打到耶稣了，是吧？那么所以这里就说，若不得主的准许，谁想碰他也不行啊。而主所准许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个是福山宝训中文版是51页啊，你们记记可以找到这段话。这段话呢是从这个福山宝训抄来的。有一个姐妹有一次找个牧师啊，就是发生在外国的事，她告诉这个牧师说，我的这个婚姻呢现在快破裂了，家庭恐怕保不住了，求你为我祷告帮助我。那么她就讲她的丈夫怎么迫害她，那么这个牧师呢就把这一段预言之灵啊就送给他了，说你拿这个回去啊，你多祷告，多求上帝帮助你能够实行这个教训。那么他就是回去祷告，求上帝帮助他能够像这里所说的反抗恶人。而且这里就说，凡是落在他身上的打击啊，都是来自上帝，就是上帝准许的。就像约伯一样啊，他遭遇的灾害灾难，他你看约伯记里他也常说是上帝给他的灾祸，是吧？实际上是魔鬼害他，但是呢是上帝准许的，他才会落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当时不晓得，约伯一点不晓得上帝跟魔鬼在那里打赌啊，不晓得。那么这里呢就说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要反抗恶人。耶稣也在世上也是这么讲的，是吧？人怎么打你啊，打你右脸给算左脸给他打，这些话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是经得起打击的人，不怕人侮辱你啊，谩骂你，你要做个基督徒，你要认识到这都是主所准许的。既然准许的，那么我就忍受，主认为我像约伯一样能经得起考验，好，我就照主的意思做人，那就很好。这个姐妹呢从那一天起啊就不反抗了，她丈夫怎么骂她怎么说她，她也不还口，她反而呢保持她那个温柔甜蜜的态度，告诉她丈夫说，圣经里叫我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顺服你，你要我做什么我为你做啊，我还爱你。那么这样子长久下去呢，这个丈夫啊也不忍得继续这样子做恶人了啊，他就有点良心发现了，哎呀，他说我的妻子待我这么好这么温柔，我也使不出劲来，是吧？我要骂他要打他，他不还手也不还口，所以这个恶人做不出这个恶事来了， 再过 一些日子啊，他自己呢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他有一天呢他就向他的妻子说，认错了，啊，他说我错了，你饶恕我啊，从今以后呢我也学你了，做一个基督徒啊。那么后来他愿意查经受洗了啊，这样子他把这个丈夫把他完全改过来了，那多好啊，得了一个人了，这是他得胜的地方。那么再过不久呢又一次灾难来了，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小姑娘，两岁的小姑娘在沙发上找到外婆的一瓶药丸，药丸嘛是糖衣药丸了，吃甜的，吃进锅里就吃下去了，吃下去他中毒死掉了啊。哎呀，那这时候你让你母亲吗，不，你责怪母亲，母亲更难过了，但外婆本来想不到小孩子会这样做的，是吧，他是疏忽了，外婆不应该把药瓶留在外面了，所以呢他也不去责怪母亲啊，他就还记得这句话，他说是上帝准许的，既然上帝准许的我就忍受啊。他就有教会姐妹来看他安慰他，他就说谢谢你们，我已经从圣经的约伯记里啊学到一个教训，约伯十个孩子一下子都死掉了，是吧。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赐给，耶和华又收回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他一点不怨天尤人，他还要赞美主感谢主，不简单的。所以呢他也是这样子，他说上帝准许的我能忍受。那么所以呢他因为得到这么样子的宝贝的教训呢，他就多祷告多感谢主，求主继续使用他，为主做见证。果然过了大概两年时间，他的公公和婆婆啊特别来看望他，他们对他说，亲爱的小媳妇啊，我们呢这两年一直在观察你啊，我们看出你啊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媳妇了，你的人变了，变成了真正的基督徒了啊，我们很羡慕你这种经验，我们自己呢过去也是安息日会的信徒，后来我们跑到世界上去瞎混了，结果我们的孩子也没有明白真理，也没给他受洗，现在你倒把他感化过来，那么很好啊，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呢是很丰富的，我们也要你这种经验，所以呢我们呢要教会啊给我们再受一次洗啊，恢复我们的教友身份。这么一来呢，我们这位姐妹呢很高兴感谢主啊，她对人做这么个见证，她说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天我可以得回我的小宝宝，而且呢除了我迎接救主以外，我的丈夫和他的父母也跟我一起迎接救主，太好了啊！所以这就说明这个预言之灵就是把这个眼弱低的好处啊，让他能够看明这个真理，就是这一节经文呢，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经文，他而且用上了，用得很成功，我们也应该学他啊，就做得胜的基督徒。我也感觉我们呢可以养成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习惯， 就是经常每一天呢背诵圣经啊。你们记得我们这范牧师，他不是出这小本书吗？是吧？他在监牢里的时候没有圣经啊，但是他背诵了很多经文，他而且把它写在草纸上，是吧？后来给被人抄走了。但是这说明啊，你背诵的圣经呢是你的了，对吧？不是在书本里，因为有一天你这书本可能不在你手里。我也是好几年没有圣经了，被夺去了。所以你现在趁你还有这个自由的时候，你要多用功夫把主的话记在心里。你平时乘汽车或者是排队什么，你的思想不要空白，也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就背圣经啊。你背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啊，好像是个模子似的，把你这个品格按照上帝的模式啊，模型啊，它的样子啊，也就是说在人身上他就恢复上帝的形象啊，准备迎接耶稣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向大家提倡，我们平时不管在家里或是在外面，一有空我们就背圣经啊，反复地背，反复背呢就好像吃东西你消化一样，就像一口饭呢，你细嚼那个饭越嚼越甜，是吧？所以圣经的话也是如此，我们要反复地去思考，它就像我们的血在身体里循环一样，在那里磨造我们的品格。因为呢，现在啊，你的环境啊，可能呢、啊，还是撒旦给你布置的。为什么说撒旦布置的呢？我就这么想啊，你或者在家里没事做，你就坐在那把电视机一开，那么你的思想呢，全被那个电视节目啊所捉牢了，你就跟着他的思路去思考了，是吧？啊，或者是什么电视剧啊也好，什么相声也好，你的思想不在上帝的话上，那么你这一段时间呢，等于浪费了，是不是？不但浪费了，被魔鬼利用了，是吧？被世界利用了。你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个世俗化的人了，而不是照上帝的意思做一个圣洁的人。我们请看一些经文啊，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道已经干净了，看见吧？所以这个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会叫你干净，就是他把你的脑子啊，把它清洁一下，是个清洁剂啊。那么还有一句话很值得研究的，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头一句话呢，是有一点费解，就是说你如果光读头一句话呢，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那么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可以做到，是吧？我要在主里面，问题是你怎么做才能保证你在主里面呢？你 你怎么叫你一个人呢藏在主里面呢？有什么事情你好做的呢？就是下面这句话，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个做得到是吧？就是有耶稣的话，耶稣的道，我在思考，我在背诵，就在背诵的时候，思考的时候，我是在主里面。如果这个主的话不在我的脑子里啊，我就不在主里面，就这意思。下面一句话呢，就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以前面那句话为条件，就是主的话在你的脑子里啊，他所愿意要的，你也愿意要，是吧？所以呢，你就有主的话啊。你们主不是说吗？有一句话说，父啊，荣耀，求你荣耀你的名，是吧？有这句话。那么我们有耶稣这句话在我们脑子里呢，我们处处就是求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这么说，天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好，天父一定会为你做成这件事，叫你的生活能荣耀上帝，那不好吗？是吧？所以你看这三句话都是连贯的。你在主里面是如何达到呢？如何使你能在主里面，是将主的道、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脑子里，就在主里面了。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呢，就会有主的思想支配我们的祷告，以致我所求的正是耶稣所求的啊。所以他说就给你成就，是吧？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就给你说。好，我们现在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现在认识到主的话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你告诉我们，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些天体星球你要多少有多少，一句话就造得出来。而你所看过的，所最关心的，最感觉稀罕的东西，就是虚心痛悔而因你话而震惊的人。你为了得到这样的人呢，你已经付出无限的代价，就是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主，你为了帮助我们这些罪人能真正的悔改重生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虚心痛悔因你话而战惊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